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那大家了解了 GLUT1 到5之后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大家就会有基础了啊。那么这里说 Insulin responsive glucose transporters in muscle cells and adipose cells lead to a reduction in glucose level。 这边给大家翻译好了，说肌肉和脂肪组织的 GLUT4 在胰岛素的影响下会促进咱们对葡萄糖的吸收，从而呢会降低咱们的血糖，尤其啊，大家注意 especially after carbohydrate containing meals， 尤其是在含碳水的餐饮之后，那么我们的 GLUT4 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 GLUT4 主要存在于咱们的脂肪和我们的肌肉细胞表面还有里面，在餐后有胰岛素的作用下，我们的 GLUT4 会很快的变多，那么吸收我们血液中多余的葡萄糖。这里还有一句， Exercise can increase the glucose utilization in muscle， 也就是说经常锻炼呢能够增加咱们肌肉中 GLUT4 的含量啊。那么原文呢虽然没有直接这么说啊，增加 GLUT4 的含量，但是咱们上面这个表里面写了啊，表里面写了，这里说 GLUT4， 大家看到没， GLUT4Increase with endurance training， 什么意思呢？ Endurance 就是我们的耐力训练，我们的耐力训练做的时间越多越久，那么我们肌肉细胞里的 GLUT4 的浓度就会越高啊，大家看浓度就会越高，所以呢我才会说能够增加咱们肌肉细胞中 GLUT4 的含量，从而呢会增加咱们肌肉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率，有助于降低咱们的血糖。那么再往下， During exercise， 在锻炼的时候啊， Metabolic demands of skeletal muscle can increase more than 100-fold， 那意思说在运动中咱们肌肉对葡萄糖的需求量呢会增加100多倍啊， 100-fold。 然后呢在吸收的阶段啊，吸收的阶段就是咱们餐后锻炼完之后吃饭之后的这个 after meal，餐后的吸收阶段，那么 insulin responsive GLUT4， 咱们刚才说了 GLUT4 呢是受胰岛素的影响的，就是这幅图里面啊，胰岛素影响，然后呢 GLUT4 变多，这么一套的流程。这里说 facilitate the rapid entry of glucose into muscle and adipose tissue， 那随后呢GLUT4 会快速的让葡萄糖进入咱们的肌肉还有脂肪的组织中，在胰岛素的作用下，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 thereby preventing large fluctuations in blood glucose levels， 防止大的血糖浓度的波动。大家仔细想一想这句话的意思啊，那如果在这之前我没有运动呢，我肌肉里面脂肪组织里面已经有很多的葡萄糖了，怎么办呢？我不需要这么多葡萄糖，那会不会出现咱们大的血糖浓度的波动呢？刚好呢这种大的波动就是咱们典型的糖尿病前期啊，甚至是二型糖尿病啊，这些患者的主要的表现形式，他们呢就是控制不住血糖，吃完饭血糖波动的很厉害。那确诊了二型糖尿病的朋友呢，那就一定要靠打胰岛素了，那即使打胰岛素也很难说能够把这个血糖这个波动能够控制得很好，它只能把这个血糖降低，但是这个波动仍然是大起大落啊。所以咱们在这儿要仔细想这个问题，我们的这个 GLUT4 也就是这个受胰岛素影响的这个 transporter 转运蛋白，这么大量的存在于咱们的肌肉和我们的脂肪组织中，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像咱们想的就是用来存储葡萄糖用来产生脂肪的呢？我觉得这个意思说的是很明确的，是用来 prevent， 用来防止大的血糖浓度的波动。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啊，我代表的是我个人的观点，咱们想想如果在好几千年前上万年前几万年前甚至上百万年前咱们人类还在野外生存的时候，那如果咱们吃点啊，马上就血糖波动很快，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呢？ 头晕嗜睡的情况，这个大家经常午睡的人啊，不午睡就不舒服的这帮人是最有体会的。这会儿呢，附近又没有什么藏身之处，那咱们的生命安全呢就会受到威胁。因此这个 GLUT4 我的理解并非是专为存储脂肪而设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防止血糖的波动，让咱们呢在平常即使呢进食了一些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呢，也不至于会产生严重的头晕啊、嗜睡啊这种丧失抵抗力的这种情况啊，这是我的想法啊。那么其他的转移蛋白呢，咱们前面讲的1,2,3,5啊，功能啊、位置啊，我都给大家讲过了。那么稍微注意一下的就是这个2，那这个2呢存在于咱们的肝脏，存在于咱们的胰腺贝塔细胞，那它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感知咱们血里的血糖浓度，然后呢比如说肝细胞它感受这个血糖浓度高了，它就会把血里的血糖提取出来，转变成为肝糖原，转变成为肝部脂肪，转变成为咱们的内脏脂肪。那我们的胰腺的贝塔细胞呢通过这个 GLUT2 感受咱们血糖浓度，然后呢再来进一步的控制咱们胰腺贝塔细胞释放多少的胰岛素出去，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作用啊。E3 呢存在于咱们所有细胞里面，不论是咱们吃饭还是不吃饭，它呢都是以一个固定的速率从咱们的血液中提取葡萄糖，那不管血糖浓度到底是多高，它这个速度是不会变的。最后还有一个5，我给大家说了啊，主要是吸收 fructose 果糖用的，那咱们平常要是不吃果糖，那这个5呢用处就不大。那如果吃的果糖比较多，比如说咱们喝那个可口可乐喝的很多，吃的这个热带水果很多，那主要它的吸收部位在咱们的小肠的上半部分，也就是12指肠和咱们的空肠上半部分啊。那前面的几期节目我都一直给大家强调，实际上呢咱们碳水化合物不是咱们的主要的 essential 的这个宏量营养素啊，意思就是说呢咱们即使不吃碳水化合物，光靠蛋白质，光靠咱们的脂肪，其实也是可以活得好好的。那主要的产生血糖的方式就是 glycogenolysis 还有 gluconeogenesis 糖原分解和糖异生，那 GLUT1 和3就可以很好的满足这两点了啊。第二点呢就是配合咱们的血糖浓度的，第五点呢只在咱们吃了果糖之后才起作用。因此呢通过介绍 GLUT12345 大家可以搞清楚我们葡萄糖在我们的身体里到底是如何被咱们的器官感知，到底是如何被咱们的身体尤其是脂肪啊肌肉细胞啊把它吸收进去的啊，我们人体是如何利用葡萄糖的。那下一期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有哪些细胞啊 which cells use glucose， 到底有哪些细胞它只能利用葡萄糖。大家看啊，我给大家画了一下只能利用葡萄糖，咱们下一课讲这个内容啊。那么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咱们的青铜说，我们下一期再见。